创世纪今天看49章28到33节，创世纪49章28到33节，我来读。如果您在家里看直播，喜欢也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这一切是以色列十二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所以之前我们讲的49章的主要的内容，一方面是一个预言，也是一个祝福。雅各他又嘱咐他们说，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与我祖我父在一处，就是在迦南地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用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原是向赫人买的，雅各嘱咐种植一毕，就把脚收在床上弃绝而死，归他列祖那里去了。继续读50章。约瑟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与他亲嘴。约瑟吩咐伺候他的医生用香料熏他父亲，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熏尸的常例是40天，那40天过了，那40天满了，埃及人为他哀哭了70天。为他哀哭的日子过了，约瑟对法老家中的人说，我若在你们眼前蒙恩，请你们报告法老说，我父亲要死的时候叫我起誓说，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在我为自己所掘的坟墓里。现在求你让我上去葬我父亲，以后我必回来。法老说，你可以上去，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誓将他葬埋。于是约瑟上去葬他父亲，与他一同上去的有法老的臣仆和法老家中的长老，并埃及国的长老，还有约瑟的全家和他的弟兄们，并他父亲的眷属，只有他们的妇人孩子和羊群牛群都留在歌山地，又有车辆马兵和他一同上去。那一帮人甚多，他们到了约旦河外亚达的河场，就在那里大大的嚎啕痛哭。约瑟为他父亲哀哭了7天。迦南的居民见亚达河场上的哀哭，就说，这是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因此那地方名叫亚伯麦西，是在约旦河东。雅各的儿子们就遵着他父亲所吩咐的办了，把他搬到迦南地，葬在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就和众弟兄并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埃及去了。过去几次我们讲到雅各最后给他众子的祝福，也是预言我们上个星期最后讲到便雅悯，便雅悯是个矛盾的支派他在好像在好多方面都有点矛盾虽然我用以色列给他12个儿子讲的预言，还有所祝的福来讲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重审被神预定得着不同的产业都一样是 神的产业，都一样是耶稣基督，一样是他的救恩，一样是他的生命。可是好像我们每一个人还是有一些不同啊。但是我倒觉得便雅悯的这个特点，矛盾的支派，很多人都有啊。我们的生命常常是像这样的，有很好的时候，有很龌龊拙劣的时候啊。当我们想到我们身上有像这样矛盾的时候，如果你明白这个，那我们就留意，你不要常常只执着于一面啊，因为这个矛盾就常常意思是这一面跟那一面都不太能说啊，一面是对的，一面是错的啊。如果是那样，那只是对跟错而已，但你一定要从错的转到对的。可是矛盾的意思是两边都有可能是对的，也就都有好的地方啊。比方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缺欠，我们的失败软弱，那是好事啊，那是好事。可是我们意识到自己有君尊的地位，我们有那样子的尊贵荣耀，那也是好事啊。那我们要留意，不要只执着于一边。比方有的人很容易贬低自己啊，那当你贬低自己的时候，有可能心里会觉得那样似乎才叫做谦卑啊。可是你不应该只有这一面，你如果经常是这样，你的生命一定会是有欠缺不完全的。你有的时候需要提醒自己那个尊贵的地位啊，有时候需要思想我们里面有神放在我们里面美好的东西。另外一方面，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似乎比较容易执着于另外一面，总是对自己的形象，对自己的评价都蛮高的啊。所以如果你只执着于这一面，就有可能变成一个高傲的人，或者是自以为是的人，或者你就不太容易听别人的话，或是你也不容易看见别人的好处哦。所以像这样的人，他可能有的时候需要也有另外一面啊，去思考到我们的不足的一面啊。这就是我们提到这个矛盾的支派，哎，我们可以想到的。可是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个雅各，他在要离世之前，他他交代要把自己，要他的儿子们把他葬在迦南地啊。啊，然后他交代完以后，这里用了很有意思的话来形容啊，他就把脚收在床上，气绝而死。好像他在呼吸最后一口气之前，他都还有办法自己把脚收在床上，而不是就变成要瘫痪在床上好几个月几年这样子才走。他不是这样啊，所以你也可以说他好像是无病无灾的走。其实他有病了，因为前面一点有提到约瑟听见他父亲生病了，所以就去看他啊。不过那也有可能不是病，而是老的病吧，也有可能哈。但无论怎么样，雅各最后是好像可以自己安排一样，就把脚收起来，然后是就让他气绝而死。你会不会羡慕这样？ 我蛮羡慕这样走的。嗯，我看过有人是这样子离世的，很好啊。这个是一个被神制作过的生命啊，神用也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悦纳，就像以诺一生与神同行，最后神用没有让他经过死亡，就把他接到天上去，来表达神对他的喜悦啊。在那个之前，神对他的喜悦是他自己知道的，是一个内心的证据。可是，在那个之后，从别人从这一件事可以看见神喜悦他，而雅各啊，也是这样啊，他这样的方式去世。当然，我不是认为一个人如果那么属灵那样子的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就一定会用这种方式离世。我也不是说一个人如果不是这样离世，而是有病，甚至有可能最后很不容易的情况，就表示他不够蒙神悦纳。我想不是的，圣经有的时候会用某一些人的一些给他们特别的经验来表明一些他的真理，但是并不表示对每一个人都是那样哈。可是我想到这个，就是这样一个神生命被神制作过的雅各，在他最晚年的时候，你也可以说临终的时候，他说出这些预言，这些祝福他儿子们的话，好像不是一般性的祝福，而是真的是像先知的信息一样啊。我们一般的俚语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可能那是指的人，有的人在快要死的时候，他才开始会注意他以前没有注意应该注意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在雅各像这样的圣徒身上，似乎一个如果一生好好的跟随主啊，也被神制作他的生命的人，他们有可能在临终的时候或者晚年的时候，神给他们像这样，他们不一定是是一个像有先知职分的人，可是有可能在晚年的时候会说出有一些有预言性质的话啊。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是似乎神借着这个来表明说，一个这样跟随神的人最终的归宿是要进入永恒的，所以就给他一个这种可以好像有时候可以跨越时空啊，其实先知的预言是有点像这样跨越时空所做的事这样啊。你知道雅各他的一生是非常精彩的，他一生很精彩的要点并不是在他最后的晚年发现他教养出一个可以成为埃及宰相的儿子。我想他一生的精彩是在于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制作啊。所以在他在临终的时候啊，神借着这个表明这样一个好像贴近神的生命。嗯，我就想到有一些人，他们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他们不一定是那种经常要说预言的那种有先知职分的人，却有可能在生命的终了或者晚年或者某一些时机，他们说出有预言性质的话。我蛮喜欢想到像美国的爱家协会 Focus on the Family 那个创办人 James Dobson， 他的应该是曾祖父那一辈，好像比他高四代的那一辈的一个祖上，是一个牧师。这个牧师他在 晚年的时候退休了以后，忽然觉得主特别要他做一件事，每一天找出一个小时来，定规出一个小时来，特别为他的家庭祷告啊。我想他应该也有为神的国、为这些事祷告，可是就是特别分出时间来，有一个小时为他的家来祷告。他祷告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一天，他就在家里面，可能是在晚餐的桌上，跟大家宣布啊，说神启示他，从他之后，他的儿孙将有四代，每一个人都不会失落，都是信主的。这个不容易，你知道不知道？很多的基督徒，到第二代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失落的啊，何况到第三、第四代。可是 James Dobson 提到这一件事的时候说，神真的是照着这样的话来成全在他的家族里面。他仔细的算过，从他这个祖上接下去的世代，他是第四代，所有的儿孙男生女生都包括在内，他说不但事实上不但每一个都是信主的，而且几乎每一位都成为传道人。不是每一位，他说比方像他自己就不算一个全世界传道人，但是他成立这个机构 Focus on the Family， 就是爱家协会，我们台湾这样翻译哈。他说他做的工作其实也很像一个全职的传道人一样，也那是神做的奇妙的事。我一想到有一个弟兄，大概离现在有600年以上，600-700年了啊，波西米亚的一个弟兄吧，叫 John Huss， 约翰胡斯。他其实算蛮年轻，不是到什么70-80岁啊，年轻一点就去世，因为他是为了信仰殉道而死的。我也喜欢讲他的故事。他被皇帝骗到那个地方去，表示要保护他，可是皇帝没有真的保护他。后来那些人因为不满意他，要大家读圣经，教导人圣经里面的道理，后来判他死刑，把他烧在火刑柱上。他将要行刑之前，他忽然讲了一句话啊，那句话并不是那种好像人在最后讲的一句狠话，他并不是这样。他说：“今天你们烧死一只鹅。”他为什么说他烧死一只鹅？在他们的语言里面，他的名字啊 ，Hus， 他的姓啊，就是鹅的意思 ，Goose 哈，就是鸡鸭鹅那个鹅啊。他说：“今天你们烧死一只鹅，100年之后。”你们将要留心听一只天鹅的歌声。他说：“今天你们不喜欢听这只鹅的叫声，烧死一只鹅。100年后，你们将会留心聆听一只天鹅的歌声。”教会历史学家很多都相信这是一个预言，而且应验在马丁路德身上，也差不多在他。约翰胡斯被烧死之后100年，正精确一点讲好像是102年吧，就是1517年的时候，马丁路德贴那95条在威登堡教堂门口打开了改教的运动啊，欧洲开始有很多人愿意听这样子的道理啊。所以我常常觉得这些都是很有趣的事啊。而你看雅各，他在晚年的时候，他就是眼睛很明亮，他其实外面的眼睛跟他的父亲晚年一样，已经年老眼目昏花，可是他里面特别的透亮，他很清楚知道 约瑟要怎么样，其他儿子要怎么样，连约瑟的两个儿子要怎么样，他都从神得到启示啊。这就有点像，我也喜欢讲另外一个故事，那个十九世纪的盲眼女诗人 Fanny Crosby， 据说有一次她在一个聚会里面，她是讲员，她在台上讲到一半的时候，她停下来。我想她没有常常做这样的事情，她没有开像今天有一些人开着专门的说预言的聚会，她没有这样，他们就是教导神的话啊。但是一个那么活在音乐、圣乐、圣诗里面的人，很自然的，我觉得有这种预言的灵在他们身上。历代志就有像这样的话，提到有一些人他们是歌唱的，我们中文圣经这样翻译，可是原来记述的那一段话的人是说他们是说预言的。那天在 Fanny Crosby 在聚会当中讲到一半，他停下来，忽然讲一个跟他在讲的上下文不太相关的事。他说今天晚上在这里有一个17岁的年轻人，你离弃了你母亲的神，请你到前面来，今天是你回转向神的机会啊！没有人动，他虽然是瞎眼的视障，有视障的一位女士，可是她也知道没有人到前面来。他没有觉得他说错了，或者是硬掰成别的样式啊。他没有继续下去，他再讲一次。他说：“今天晚上在这里有一个17岁的年轻人，你离弃了你母亲的神，请你到前面来，今天是你回转归向神的机会。我不确定他说了两次还是三次，后来真的有一个年轻男孩哭着到前面来悔改得救了。这些人就是像这样，神有时候做像这样的事情。可是雅各他能够这样眼目透亮，最主要不是说出什么很神奇的这些预言，而是他看见神的作为，看见神的方向。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他们，无论亚伯拉罕、以赛亚各这些人，就是这样说的，他们羡慕的是一个更美的家乡，他们仰望的是一个天上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他们虽然不是肉眼看见还不是到那个时候实际上就得着了，可他们却远远的好像望见一样，而且欢喜迎接啊。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确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希伯来书的作者讲的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力量的一段话啊。在雅各身上也是这样，我们之前提到他最后在约瑟带着两个儿子来看他的时候，他的心放在神的应许的约上面。他说我在迦南地用刀用弓从亚摩利人手上夺取的那一块地，我分给你和你的众弟兄，而且给你双倍啊。他无视于埃及的荣华富贵，他觉得他的那一块地才是最宝贵的，因为那是神的应许啊。我们快要把创世纪讲完了，下个星期还会有一次，可是今天后面的时间让我们复习一下雅各的一生啊。这是圣经里面非常值得我们熟悉默想也从里面得着造就的一个故事啊。他是后来神的百姓以色列人的祖先，12支派的祖先，对我们今天新约时代的人来讲也有同样的意义。但是今天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神的百姓当然 雅各这个人的一生也成为我们的一个典范。他从年幼开始，跟他的双胞胎哥哥以扫生活在同一个家庭里面。在人看起来，我觉得以扫比较是蒙福的。我真的是这样想的。如果他是我们的认识的家庭，或者说他们两兄弟双胞胎嘛，有可能在上学的时候在同一个班上，都是我们两个都是我们的同学，我们应该会比较喜欢以扫的。以扫在各方面都很好，很兴旺，他的家庭似乎也很好，产业丰盛，他是一地的网。在雅各还在那里，他的后代还在埃及为奴的时候，以扫所在的希尔山就已经有君王统治了。所以我在讲义里面写的说，如果是撒母耳，先知撒母耳来到他们家，看到以扫，应该会说：“耶和华所拣选的人必定在我面前。”那是先知撒母耳也有疏忽，没有完全跟随主的时候，他看见大卫的哥哥们用外貌来看，觉得那个才是神拣选的。但是神拣选的不是这样，他拣选雅各而不是以扫。神定义要做工在他的身上，我们提过，我想他跟雅各带着一个渴慕寻求的心，他不是只是就这样在过日子而已，他里面有一种东西促使他想要去抓取一些事，那是他名字的意思啊。你有没有像这样？即使我们还没有很认识神，我们抓取的是世上的东西，我觉得神都觉得我们会比那种好像什么都好，什么都不太在意，浑浑噩噩过日子的人，神认为这样的人还更有指望。当然他需要经过生命的一个考验。那一天在伯特利，雅各遇见了神。那雅各的反应很重要啊。也有一些人也可以有一样的奇妙的经验，他们的反应不一定跟雅各一样。雅各遇见神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他的心被这一位所夺，而是不是被奇妙的经验所震撼？他不是这样。可是神拣选雅各，并不意味着之后他就凡事顺利、通达、兴旺、富裕。今天有的基督徒被教导成有点这个样子，可是不是的，就是因为神拣选他，接下去雅各就要遇见很多的困难了，比以扫很可能多得多。以扫遇见的困难，可能只是打猎的时候要怎么样做技术性的问题，雅各遇见的不是，雅各遇见很多生命当中的苦难，这有点像，使徒保罗，当主耶稣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他的时候，神就拣选他，当然神是早就预定了，可是那个时候神就表达他拣选他，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以色列人还和外邦人面前做我的见证。当时主耶稣借着亚拿尼亚的口给这个遇见的主而暂时看不见的扫罗，就是使徒保罗讲这些话的时候，后面还有一句话，我们可以也许可以来看，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十六节，使徒行传第九章十六节他说：“我也要。”我们先看十五节好了。 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面前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后面说，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所以很有趣，神在呼召保罗的时候就把这件事情命定在那个呼召里面了，就是他必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你知道彼得也是一样的，彼得在主复活之后，五旬节还没有来到，他还没有真的开始执行使徒的职任之前，主耶稣在海边给他讲话，后来主给他这样讲，那是在约翰福音21:18-19，约翰福音21:18-19，主对彼得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任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的彼得要怎样死说的，要怎样死荣耀神啊！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所以你看这些人蒙召的时候，主都把他们将要遇见苦难都把它包含进去了。你应该羡慕这个，不要太羡慕那些先知给你说的话都是你会怎么样兴旺，会脱离贫穷，会怎么样那些事。讲到雅各，我也喜欢想到一段话，是好多年以后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快要进迦南地之前，在约旦河东摩亚平原耶利哥的对面那里，他们遇见了一件事，就是摩亚王买通了一个先知巴兰来咒诅他们，可是神使那些咒诅变成祝福。在民数记24:17，民数记24:17，许多年前我年轻的时候，我就常常用这一节经文教导弟兄姊妹，鼓励他们要怎么样想到他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或者是你所爱所关心的人。民数记24:17，我们可以来读，我看他却不在现时，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这个话很有双关性，你知道吗？有心要出于雅各，雅各就是这样，你从一起头你看他的样子，你没有办法怎么称赞他的，就属你的眼光来说。可是神说，你不要用现在的样子看他，你不要用近期的样子看他，会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有心要出于雅各。你看雅各这样一个抓着生命，可是有一个盼望在那里，就像星辰成为暗夜的一个明亮的盼望一样啊！你知道这是圣经里面头一次把我们的主说成晨星，说的明亮的星的地方啊！我们都认为这个话用在我们今天，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用现在的样子就看他，不要用现在的样子就看自己，因为有基督要来，当基督临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就会不一样。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如果你常常在我们中间聚会，你应该常常听见我们讲这个，我希望你真的成为你生命的一个习惯。你常常可以面对你所关心的人，无论他们现在怎么样的不长进，怎么样的不像样，你都可以说他不会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他不在现实，我望他不在近日，因为有心要出于雅各，他不会一直是这样，会有一个日子来到，他一定会改变的，因为我们都必要像他你可以这样想，这是很好的事 带着这样的态度生活吧。你看当雅各从小诡诈，圣经记载了两件事，他骗哥哥长子的名分，骗父亲给长子的祝福。我猜雅各不是只有做这两件事而已，还有很多的事，只是这两件事是事关重要，圣经特别记下来。圣经提到他为人安静，有时候像这样的人，哇，那里面有什么鬼点子你都不知道。可是在雅各这些诡诈的心、诡诈的行动当中，神没有看见吗？当然看见了。雅各后来在伯特利遇见神，他也知道神看见了。很有意思的是，神没有做什么。我常常要弟兄姊妹留意圣经里面这些事。我们读圣经常常会跳跃着读，提到一个人是这样，然后提到后来神怎么对付他，然后我们就把这两个就拉在一起，然后我们就说当人这样的时候就应该这样对付他。所以当你旁边看见你旁边也许你的孩子，也许你关心的人有一些不像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就觉得我有责任要责备他，像神做的一样。可是你读圣经你就发现神才没有这样，神多半的时候看见人那样的时候，他多半的时候都没有很快做事的啊，他并不是很疏懒，说没有注意到，很忙别的事，不是的。他的心，他的眼常常在我们身上，但他可以看着我们那样，他耐得住，不做什么。你能不能这样啊？有一些妈妈很不容易这样，你知道，可是一定要学习这个功课。我记得很多年前，我们中间有一个小孩，他常常让主日学老师啊，后来让青少年辅导都很头大，他妈妈也知道，常常念他。可是我们觉得这个孩子有很好的地方，也很聪明，如果多给他称赞鼓励一定会不一样的。我们跟青少年辅导都有这样的共识，有一天他又闯了祸，后来他妈妈找我谈的时候提到这一件事，不是他妈妈的，是我们觉得应该去告诉他妈妈，但是我们告诉他妈妈的时候我是这样讲的，我也提到这一件事，可是我们提到他好的地方，而且是真的好的地方，我们不是随便说的。然后我跟他妈妈说，我们需要让你知道他今天闯的祸，可是我建议你，你碰回去碰到他，你一定不要跟他讲这个，你只要跟他讲说，教会牧师怎么样提到他好的地方，你也称赞他就好了。我跟他讲这个道理，他同意了。你知道吗？那个妈妈一共只忍耐了一个小时而已，一个小时以后，他就拿了一件事情把他儿子臭骂一顿。所以所有我们做的事情都白费了。你一定要知道神不是这样做事的。你有多少年神看着雅各这样，神都没有动手，用年来算的，但是神一出手就有果效。那一天在雅各离开家，虽然他骗得长子名分，骗得祝福，却需要离乡背井的时候，神有机会介入他的生命，晚上给他一个梦。第二天他醒来的时候，雅各已经是一个开始认识耶和华正在这里的一个人了。你知道这个认识是多么宝贵的认识。我们之前讲过，雅各并没有从那一天开始变成有一个很棒的见证，常常要跟人家讲我怎么样梦见神，怎么样有什么奇特的异象经验。他不是变成这样。他说神正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他把那个地方取名叫神的家、神的殿。从此以后雅各 的生命就常常跟神连在一起，他总是会去祷告。你知道这是在前半生没有的事情。接下来他去了巴旦亚兰，他舅舅那边，神借着他舅舅拉班继续的谋造雅各，而雅各在那些艰难当中，他还是有办法，对不对？我年轻的时候，受尼托生弟兄写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本书的影响，我们就在这些雅各身上就很注意神这样的魔造，所以就很自然的想着，有一天雅各能够完全的放手，完全的让神自己彰显出来，不再是我，乃是基督。Let go and let God， 就是放手让神来。没有自己，就只有神，生命就发光啊。但是过了好些年，我开始对这个故事有另外一个想法。之前那个想法是对的啦，可是我也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尽管我们有这样一个目标，有一天生命会被制作成这样，可是神制作雅各并不是一下子借着一个奇妙的经验，特别做什么事情，参加一个聚会或者听一番道，忽然就改变成那个样子，并不是的，而是逐渐的。而这个逐渐的过程里面，雅各并没有一直抑制住他的天然能力，并没有，神也好像也没有要求他这样，他那个天然的原来的办法、智慧、聪明、灵巧继续在用，但是也可以发现他在用的过程逐渐的有神的成分在介入进来。所以他在就是在叙述他怎么样胜过他舅舅对他的欺骗这些的时候，他会把神拉进来，他会说是神给我智慧，神帮助我的。如果你用最至终的眼光来看，你会发现那个时候他其实是掺杂的，可是在那个过程就是这样。我特别讲到这个是要讲到我们真正的成圣的道路，可能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似乎从一起头就要想着我的这些聪明智慧好像全部都是应该放下来，有一点聪明智慧就觉得是好像是我的老我得罪神似的。可是我觉得不是这样啊。所以有一些人他明明有聪明智慧可以判断一些事，却信了耶稣以后就变成呆呆的啊！有的时候就会面对一些事，他不知道要怎么样做。他其实有那种聪明智慧的，所以我还给你一个建议，大胆一点，给你一个建议，就是你遇见主之后，比方我们特别讲到在职场上，你并不需要整天好像觉得我一定要 let go and let God， 一定要放下我自己，然后让神来做，所以就不敢用你的聪明智慧。你不需要这样，你可以很自然的，就像任何时候任何人遇见一件困难，我们就会开始思考怎么样怎么办才好。你可以用你的，那可能是你的聪明、你的智慧、你的知识、你的见识、你的经验来思考这些事，来判断这些事，来做得更好。你应该这样生活的啊，很自然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已经认识主，所以你就会去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也常常读圣经，从神的话里面看看神的心意是什么，而且有一个顺服的心，就是要照着神的旨意去做。当我们继续这样的时候，很自然的我们在使用神给我们的聪明智慧经验那些来判断事情、来思考事情的时候，就常常会有神的介入啊。也许有的时候神会是像鼓励一样，让你忽然好像灵光一闪，有一个智慧，就知道怎么解决问题。在另外一个时候，在另外一个情况里面， 却是让你觉得不安，以至于把手拿开来让神来做。我们就是这样逐步逐步的去跟随神，我觉得那才是比较健全的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舍己的道路，并不是一起头就弄成那种要把我们的天然本性全部都扭曲撕裂，好像那样才叫做我们舍己，叫做背十字架，叫做舍弃老我。我觉得不是这样，事实上在那样的行为里面，有的时候隐藏了更糟糕的老我。我觉得神魔造人的方式才是最有智慧的，你从神怎么魔造雅各可以看到这些事。雅各没有从一起头都被教导要致死老我，我觉得他好像没有，所以也许我们也不需要太多的太详细的一定要讲这些事，我们应该同时同等分量的甚至是更多的讲，我们就是很自然的来亲近神，活在神的面前，就是在这样的路线里面一点一滴的我想神能够制作我们，能够帮助我们。那我们知道当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以后，他面对哥哥的威胁你知道他在伯特利遇见神，在那里做梦天梯的梦的时候，我想雅各是在一种有一点不踏实的感觉，彷徨的心态里面因为他将要离开多年窝在其中的温暖的家安全屋，他到一个未知的地方，他也还没娶妻，没有什么产业，前途都未卜，就好像一个大学刚毕业的人一样，前面前途茫茫那个样子在那里神遇见他，让他开始觉得可以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跟随神走。可是当他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已经不是这样，他娶了两妻两妾，生了11个儿子，而且已经得到许多产业，你也可以说差不多等于是这样，就是他已经是功成名就，他已经是成家立业，已经是有基础而且是很丰厚的产业，也就是说他可以载誉而归的那种味道，为什么还会有彷徨不踏实的感觉呢？可是雅各就是这样，当然这里面因为有他哥哥的威胁的原因可是他做了许多安排以后还是没有把握。你知道人在还一无所有的时候，一无所知的时候觉得彷徨，那是神的一个机会把我们引到他的面前。可是人在很多东西都已经拥有了，我们还觉得彷徨，那是一个神能够制作我们的生命到更深的地步的一个契机，是神的另外一个机会。所以那是雅各的另外一个生命当中的一个转机，后来他把那个地方也一样给了一个新的名字，叫皮努伊勒，神的面。伯特利神的家，皮努伊勒是神的面，也许也有一点这个意思，就是越来跟神越亲近了，对不对？从那以后，雅各更多的放下来。其实神也是用好一段时间让他放下来，有一些是神主动的剥夺的，有一些是他自己主动放下来的失去拉结，失去约瑟，又失去便雅悯的危险，在这些情况里面，雅各放手，他的生命就此达到更完全。这个时候的雅各 已经不再是野心勃勃的追求世上的美好跟成就。可是你知道他，我想他并没有变成一个懒散的样子，他并没有。你在他给儿子们说预言的四章就可以看见，他仍然充满的睿智，对吧？一个有那种智慧的人，他一定不是过懒散生活的人，他应该是怎么讲，心中清明，里面还是非常的积极的一个人，我相信啊。所以我们就说，当约瑟派来迎接雅各的车子，那是埃及的车子，我们把它用来代表神的车啊。在过去，神用不同的方式带着雅各，要让他驾行穹苍。可是就像鹰，小鹰被教导飞行一样，刚开始的时候它的样子才不像飞的样子，可是这个时候不一样了。这时候稳稳地坐在神的车中，它将要稳行在高处啊。这是雅各的一生，他自己说，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他自己说，他是牧养我一生直到如今的神。但愿我们也都是这样，看我们的生命一步一步的跟随他。
请唱颂赞诗选197首。颂赞诗选197首，神在天上有一宝藏。
谢赞美主。